以哈达成最新人治协议，中国经验夺命疫情，白纸运动周年之际，习近平视察上海，美菲澳南海展开联合巡演，香港葵青货柜码头使用率只有50%。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1月28日星期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卡达政府在11月27日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同意在11月27日之后将停火限期再延长两日。埃及官员亦都宣布了这个消息。路透社报道说，哈马斯激进组织亦都表示同意卡达和埃及的将停火协议延长两日的协议。条件和先前的4日临时停火协议一样，目前还没有以色列方面的回应。之前埃及安全消息人士说，埃及、卡达和美国谈判代表接近达成延长加沙为期4日停火的协议。目前的停火协议在11月27日到期。国际社会要求延长停火协议的压力越来越大。这项协议暂停了过去7个星期以色列军队和哈马斯激进武装之间的战事。安全消息人士说，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正在寻求延期4日停火协议，而以色列就希望逐日延期。与此同时，有关释放哪些巴勒斯坦囚犯的谈判仍在继续。一名以色列官员较早时候重申了以色列的立场，即是每增加10名哈马斯劫持的人质获释，以色列将会同意额外休战一日，并同意每一次释放3倍数量的巴勒斯坦人。这位官员补充说，额外的停火日数上限是5日。一位熟悉停火谈判的巴勒斯坦官员表示，哈马斯和以色列都对延长停战的要求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是补充说尚未达成最终的决定。在最近的冲突中，哈马斯和他的武装分子一共绑架了大约240名人质，根据之前停火4日的协议条款，哈马斯应该总共释放50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协议中没有限制哈马斯可以释放的外国人数量。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在星期一表示，截至到当日仍然有184名人质被关押在加沙，包括14名外国人和80名拥有双重国籍的以色列人。自从上个星期五以来，已经有58名人质在目前的休战期间获释，其中包括39名以色列人。休战之前，哈马斯释放了4名人质，以色列国防军解救了1名人质，另外就发现2名人质已经死于加沙。尽管在人质释放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但是以色列表示坚持自己的自卫权。由于哈马斯在10月7日恐怖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仍然致力于摧毁该极端组织的军事能力，结束他对加沙16年的统治。内塔尼亚胡在周末表示，一旦停战结束，我们将全力返回战场，以实现我们的目标，消灭哈马斯，确保加沙不会回到去原来的样子，当然还有释放我们所有的人质。中国大陆疫情持续蔓延，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小学停课，有大陆民众反映已经有多例死亡，均为感冒引发心梗致死。11月26日，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说，中国墙内线人再次紧急传出独家消息，说东莞万江第二小学1年级8班有1/3的学生出现了流感发热的症状，应万江疾控中心的要求，全员暂停上课4日。在11月24日，浙江绍兴鲁迅小学校教育集团下发的停课通知说，23日有班级班主任报告，班中有多名学生存在发热现象，陆续有学生因为发热请假，当日发热38度摄氏以上的超过5例。通知说，现在是流行性感冒的高发期，班级目前的情况需要停课4日。因此该班级在11月24日起到11月27日停课，11月28日在星期二复课。 中国青年网报道，近期中国爆发梅浆菌肺炎感染，很多医院替病情严峻的患童洗肺，平均每日大约50例，单日最高达到67例。根据 X 平台流传的信息显示，北京儿童医院涌入家长带着小老哥求诊的人潮，光是等验血的挂号已经去到2803号，而前面有585位正在等候。这一波疫情最先是儿童受到较大的影响，但是近日开始在成年人爆发，并且已经出现了死亡病例。不过和之前不同的是，目前已经被披露出来的死亡例大多是感冒引发心梗导致死亡。27号，一位河南高校教师告诉新唐人知，10月份他的3位同事死了，我们单位10月17号、18号、19号连着3日死了3个人，都是男士，一个是93岁，这样就不讲了，另外一个是43岁，9月份感冒，去了医院之后就昏迷了，说是心梗，住了45日医院，最后都是走了。还有一个是今年4月份刚刚60岁，才体检过心脏也都挺好的，去医院就突然昏迷就心梗，没什么基础病，到底是什么引发心梗不会告诉你。在23号，小红书一篇贴文说，一条年轻生命心肌梗死，一场感冒要了命，发病只是4日， ICU 一日就没了。心血管内科赵鹏医生曾经发视频提醒，感冒发烧不要大意，小心心梗来临。中共当局对外宣传，导致这一波大面积感染的疫情是流感疫情、支原体肺炎，将新冠病毒排除在外。大纪元在27号引述接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军方的消息人士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发了封口令，禁止渲染中国疫情，要说是普通感冒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名称，不要提新冠。该消息人士表示，因为中共党魁习近平刚刚访美，又放开了多国入境限制，以示对外国所谓的友好，如果说大规模新冠病变爆发，国外的人就不会来了。目前中国经济持续恶化，因此提振经济成为了中共当局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今日引述消息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在11月28号前往上海进行为期3日的视察，这个是自上海2022年封城之后习近平首次到访上海。据报道，习近平计划访问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一些科技公司，但是最终计划仍可能发生变化。根据报道说，这次行程原本计划是在习近平前往三藩市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年度领导人会议的中途停留，但是最终被推迟。目前网络上已经流传出上海居民接到通知，要求在27号14点到18点关闭靠街的门窗。在27号的早上，上海延安高架突然遭到封路，网民猜测习近平一行应该已经到达了上海。对习近平此行，南华早报解读是为了提振经济。报道说，预计习近平将会鼓励城市官员进行更多的市场自由化，以刺激跨境贸易和资本通过大陆的门户城市流动。此外，习近平的美国三藩市之行亦都被认为是为了中国经济奔走，尤其是数百人参加的美国商家晚宴。不过习近平在晚宴上的讲话丝毫没有提及外国商界领袖所关注的相关营商政策问题。不过习近平此行日期正值白纸革命一周年的时候，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一栋居民楼发生火灾，因为当时中共严苛的疫情清零封控措施，导致整栋楼中的居民没办法逃生，活活地烧死至少10名居民。两日后的26号，在南京传媒学院爆发了悼念火灾中死伤的乌鲁木齐居民的活动，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多个城市，导致大规模的反清零政策示威潮。 由於當時悼念同抗議嘅學生手持白紙，因此被外界稱為白紙運動或者係白紙革命。11月27日嘅凌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嘅抗議人潮中，第一次有學生提出共產黨落台、習近平落台嘅口號。喺11月28日，抗議活動達到咗高潮，烏魯木齊中路聚集咗數千名前嚟抗議嘅學生。此後，上海當局由於懼怕，拆除咗烏魯木齊中路嘅路牌。呢個月初嘅萬聖節期間，上海年輕人通過咗 cosplay， 重演咗疫情三年嚟所經歷嘅恐怖嘅中共封控場景。除咗戴白之外，參加活動嘅人仲演出咗魯迅諷刺中共文革嘅電影《霸王別姬》中嘅程蝶衣，以及諷刺習近平嘅維尼熊等等。各種角色的串合近似一部中國近代史，不過之後傳出 cosplay 這些角色的人被捕、被傳媒的消息。自從這個月24日開始，海外中國人舉行了多種形式的活動來紀念白紙革命一週年，包括藝術展、行為藝術以及抗議集會等。隨著中共在南海對鄰近國家的侵犯日益增加，美、非、澳近嚟亦都喺該區域開始進行聯合巡邏，以壓止中共喺該區域日漸膨脹嘅野心。Naval News 喺11月26日報導，菲律賓從25日開始同澳洲進行聯合巡邏，艦隊陣容包括嚟自菲律賓嘅兩艘海軍艦艇同五架偵察機，以及澳洲嘅一艘皇家海軍護衛艦同一架 P8A 海上偵察機。該巡邏計劃為期三日，將會持續到11月27日。擁有世界上最大捕魚船隊的中共一直宣稱對南海的大部分地區擁有主權，它的主張與六個亞洲國家、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和越南的領土主張和海洋邊界重疊。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在25日在他的官方社交媒體平台 X 上宣布演習開始。之前菲律賓和澳洲國防官員今年已經就聯合巡邏進行長達幾個月的討論。小馬可斯說，這次首屆海上合作活動以及隨後可能舉行的海上合作活動是菲澳兩國之間日益壯大和深化的戰略和防務夥伴關係的實際體現。小馬可斯亦都強調，菲律賓同澳洲之間嘅聯合海上活動，證明咗佢哋共同致力於維護基於規則嘅國際秩序，促進一個更加和平、安全同穩定嘅印太地區。澳洲呢一艘參加巡邏嘅護衛艦，係喺上個星期曾經同中共驅逐艦寧波號喺日本海岸附近發生衝突，造成澳洲海軍潛水人員受傷。澳洲副总理马律斯表示，澳洲和菲律宾坚定地致力于建立一个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地区，在这个地区主权和商定的规则和规范得到了尊重。马律斯补充说，澳洲国防军和菲律宾武装部队之间的首次联合巡逻表明了这个重要承诺。澳洲和菲律宾的友邦和战略伙伴都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并重申2016年海南仲裁庭的裁决是最终的决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菲律宾的防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说，菲律宾和澳洲是长期的防务伙伴，菲律宾欢迎和澳洲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开展双边活动，以促进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补充说，聯合巡邏將會反覆進行幾次，這樣應該不是問題，因為菲律賓完全有權在任何地方巡邏，無論是在公海，亦或是在根據國際法擁有管轄權的地區。近年來，香港貨櫃碼頭業務行情每況愈下，貨運量不斷縮水，香港官員卻繼續吹噓香港是中國和世界的超級聯繫人。近日香港网路上还传出葵青九号货柜码头被停用的消息，后来虽然澄清只是部分用地被闲置，但是该码头只有大约 50% 的使用率，亦都令外界颇为担忧。 根据新唐人报道，在11月27号，香港现任特首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出席了由多间香港媒体合办的首届香港财政论坛。在论坛现场发表讲话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一致宣称香港现在仍然是担当着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超级联系人的重要角色，经济前景仍然大好。郑雁雄仲声称坚持国际化特色是香港扬名立万的成功密码等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最近几日，香港网络社交平台上传出了葵青9号货柜码头已经未停用的消息。经营葵青货柜港9号码头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 HIT 就在23号发表声明说，相关传言有误，其实9号码头只是北部一幅大约19公顷的用地在2022年停用。不过 HIT 亦都同时承认，最近几年由于全球经济放缓、贸易需求下跌、地缘政局、疫情恢复缓慢以及邻近港口竞争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葵青货柜码头吞吐量持续下降。目前葵青货柜码头的平均使用率只是有大约 50%， 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大约有80公顷。网络上传出的短视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葵青9号货柜码头北面的一幅用地已经完全闲置，而货柜码头的其他地方虽然摆放了货柜，亦都只有一两架起重机和货车在这里运作。有网民针对这种状况发帖讽刺说，继成为金融中心遗址之后，香港现在又多了一个称号，叫做转运港遗址。香港过去曾经是著名的国际转运港，每年港口的货运吞吐量在世界经常排名在前三位。然而最近几年，香港港口的货柜吞吐量不断下跌，总体业务量严重缩水，诸多迹象表明香港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地位正在面临着危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